对不对？弟兄姊妹特别的问安啊，虽然在此瘟疫时期我们不能够众人都聚集在教堂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要更加的珍惜主的恩典。哪怕是在美国宗教自由得到这样保障的国家和地方啊，我们真正享受这个自由啊，真正进入这个自由，也是需要上帝恩赏什么加恩。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包括我们敬拜的自由当作是轻浮的当作是廉价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恩典都是沉重的最终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所以这样一切的恩典都是在沉重的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赐给我们为让我们在这瘟疫横行大家不得不困在家中的时候更加格外的安静思考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小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教理问答通过解经讲道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今天我们进到的题目是罗马书的12章9到13节爱人不可虚假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12章的第9节到1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特别讲到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这个礼拜天这个一星期在反复的查考思想这段经文有的时候师母问牧师这礼拜天要讲什么因为那位牧师祷告守望，我说讲罗马书12章3到9节爱人不可虚假，说这不好讲，因为我们爱人常常有假冒为善的什么爱成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诱惑的看到这个加尔文本身在这个基督教妖异里面当讲到 hypocrisy 当讲到假冒为善的时候，他多次强调，即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即使我们那些爱慕上帝追求金钱真的是爱主爱人的生命中，也有假冒为善的什么成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觉性，那我们越是信主，我们越是服侍神，你认为你自己丝毫没有一点点假冒为善的地方，那你就自高什么自大了。所以这些方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所以求主特别光照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分享爱人不可虚假。我们知道今生今世我们的信心还没有达到那样纯粹的程度，我们的信心上有何等的瑕疵，有何等的软弱和挣扎就有何等的假冒为善，就有何等的不合乎你的心意，何等的自欺欺人的地方。主，你存留我们的生命，没有让我们立刻升天。主，你赐下你的圣言，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意。主，你设立安息主日，也是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不管是通过个人的敬拜、家庭的敬拜，还是教会公共的敬拜一同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是不是 爱人有虚假的地方，是否真的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真的是帮助那些有缺乏的圣徒了吗？我们在2019年的时间，我们在2020的时间，特别是在这目前瘟疫横行的时期，我们都要警醒谨守啊，保护自己。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帮补其他的圣徒的缺乏呢？我们怎么能够接待那些陌生的客人呢？这实在是对我们爱心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愿意谦卑，所以我们愿意降服，所以我们愿意发自内心的承认啊，我们定制行善由得自己啊，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我们在爱人上常常有假冒为善之处，所以主，求你怜悯我们啊，求你赐福我们，更求你光照我们，好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啊，好使我们当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归向你啊，更加的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除他之外别无救主，除他之外别无可夸。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啊，牧师讲到有突破，原来都是杨牧师是杨三点，王牧师王三点，今天我们是四点，今天我们讲到一二啊三四。所以我们看到序言，我们怎么由信得到望得啊，由望得到什么爱的，信得好讲啊，望得也好讲，你心里有信心，那别人挡不住啊，你心里有盼望，别人挡不住啊，但是你有没有爱心，而且这个爱心落实在具体的什么行为中，那别人是看得见摸的什么着的。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边讲，信心你有信心啊，你有一山的信心，但是说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啊，你有奉献的心志啊，我奉献我牺牲了啊，但是哪怕你舍弃自己叫人什么焚烧，但是因为你想做英雄啊，你想扬名立万啊，你讨厌这个世界，你想早死早升天啊，这是很可怕啊，但是这种心理这种行为是有的。所以使徒保罗讲，哪怕你舍己叫人什么焚烧，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爱算不了什么。所以说我们信心的试金石啊，盼望的试金石，最后落实在什么爱心爱德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家就知道你是我的什么门徒了。耶稣没有说啊，你们信心坚强就是我的门徒了啊，你们的盼望好大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反倒说，人家见到你们彼此什么相爱，你们就是我的什么门徒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思考啊，非常深刻的思考啊，求主使我们在这本身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主题上，能够深刻的认识我们自身在爱心上缺乏啊，在爱心上为善啊，在爱心上更多的爱自己而不是爱上帝啊，更多的爱自己而不是爱什么他人。我们要明白自身这种光景，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心的啊破碎啊重建啊合一与福信。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给大家考察四个方面：你爱的心态，你这个爱是道德的表演、宗教的表演呢？所以爱首先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简化字中啊，本来繁体字中文繁体字是中间是有一个什么心的，我们现在就把心去掉了。所以中国的学者就说，没有心还有爱吗？有心没有心照样有爱，这就是简化，这也很荒唐的啊！这些方面，所以很多人并不赞同所谓的这个简体字，简掉的把心都干掉了。所以爱人的心态不可虚假，要离恶什么行善。第二个，你爱人爱到什么程度呢？彼此亲热。第二，这个亲热在希腊文中啊，根据加尔文的注释，这个亲热就是彼此之间要像亲人一样。哇，这不简单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世间做朋友或者教会里做朋友，哎呀别计较别客气，一家人啊，真的是有一种亲人的什么爱感觉。甚至包括夫妻之间 你真正是好的夫妻关系，不是夫妻，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什么？亲人。所以这个地方，但是你不能够是亲人是亲热，你就没有规矩了，你就没有标准了，爱得越亲越近，就没有那种距离之美了，这不是平衡。所以说还要彼此什么推让，哎，这真的是爱的程度，也是爱的什么艺术。然后第三个讲到爱人的情绪，所以说这地方要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在祷告中要有什么恒切，这都是指向我们的情绪。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情商最宝贵，情绪最难什么管理。如果你能够管住你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凡中言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你真是达到一种超然物外，超验物外，一种非常高超的道德和精神的什么境界。但是第四个方面，爱人之行动，你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那些有缺乏的人丝毫不会回报。你如果金享天花容易，雪中送炭是难之什么又难。通常人不是雪中送炭，通常是破鼓乱人锤，破墙乱人什么推。所以说要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让我讲到款待圣徒，当然是款待客礼，客要一味的什么款待，那客人就是旅居的，客人就是陌生人，哇，你要款待陌生人，大家我们自己审查，那我们在过往的年岁中，你在你家中几次请过陌生人，请过我们的亲戚朋友，请过我们的会友，就不容易了。陌生人他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哎，好，下星期我们联系，到我家来吃饭，到我家来一起这个一起这个读读圣经，一起互相认识，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怎么对待那些有缺乏的人，我们在怎么对待那些陌生人，对待熟悉的人不容易，对待陌生的人什么也不容易，所以爱的行动上，使徒保罗就这儿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两大条件，当然底下还有更大的挑战，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什么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劝勉就是，基督徒当保守己心，爱还是要有心的，要在爱德上不断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由心德到望德，由望德到爱德，我想我们分享罗马书，我们今天讲的50几讲，我们一个突破性的分享就是，我们不再集中于信德。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耶稣基督死，是为要赦罪，耶稣基督活复活是要让我们什么称义。如果我们把信以及因信称义当做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的中心，焦点的焦点，根基的根基，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讲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而这个盼望不光是个人的盼望，也包括对犹太民族的盼望，对中华民族的盼望，对全世界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主内大有什么盼望，我们在主内盼望的不是这个世界彻底毁灭，是这个世界彻底更新，不是这个世界彻底毁灭，是万物复兴，不是同归于尽，但是同归什么于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体与心灵的同归于一难，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同归于一难，犹太人与这个外邦人同归于一什么难，最难的是天上地下也要同归什么于一，这是圣经中的大有盼望的主题。但是不管是信德望德，还是落实到爱德，其实这当我们讲到爱德的时候，你看讲望德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说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神的爱啊，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爱心中。然后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到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啊，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首先高举的不是人的爱心爱德，圣经中首先高举的是上帝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或者是圣父上帝的拣选之爱啊，圣子上帝的救赎之爱啊，圣灵上帝的啊更新和成全之爱啊，用上帝的爱来浇灌我们，上帝的爱来激励我们，上帝的爱来吸引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高举我们的爱德，如果我们高举其他弟兄姊妹的爱德，我们对人的赞誉，对人的欣赏啊，多过了对上帝的感恩，多过了对上帝的赞美，这是本末什么爱道之的啊。甚至当有人讲的，哎呀，只有牧师你真的是有爱心，那我们说啊，我自己没有爱心啊，我自己对自己还是很有爱心，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爱心也什么不够啊，靠着主的恩典啊，靠着主的爱啊。如果你不是你口上说出来，最起码你要心里常常什么考量啊，常常思量啊，不要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就特别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如果在今天的基督教神学中特别强调爱的，通常都是自由主义啊，开放派的神学；特别强调信的，通常是基要主义保守派的神学。但是啊，基要主义就缺乏对这个世界的盼望，这个世界就像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啊，甚至很多传道人，尤其是在目前瘟疫的时期啊，耶稣基督随时会来啊，有的人甚至引证啊这个路德的一句话，哪怕耶稣基督明天来审判世界，今天我要该栽树的要栽树，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弟兄姊妹，如果明天一切有形之的都要消化，如果明天上帝真的是见到耶稣基督来审判死人活人，今天你会到山上去栽树吗？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啊。所以耶稣基督不会随时再来，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乃至时候满足，甚至圣经明确讲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什么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再来，不要把耶稣基督再来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我们这是亵渎上帝的，我们这是不明白圣经的。上帝有他的计划，耶稣基督绝不会晚来，耶稣基督也绝不会什么早来，耶稣基督尤其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来，而是在他圣经中所什么应许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主义自由派啊，他们就对这个盼望啊过分的高举啊，世界形势一片大好啊，随着这个文艺复兴啊，这个宗教改革啊，启蒙运动啊，科学革命啊，人类历史高歌猛进啊，突飞猛进，好啊，更好啊，然后人家就变得像天堂一样。其实并非如此啊，世界历史固然是由创造救赎到成全有一个直线的进程，但是这个直线的进程是历史性的、宏观性的、逻辑性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有上什么有下。确实我们看到亚当在伊甸园里被逐出了伊甸园失败了，没有进步。挪亚的时代大洪水有什么进步？哦，那造船技术进步了，挪亚能够建造万吨货轮。但如果挪亚建造的不是万吨货轮，那个挪亚方舟最起码沉个十几吨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就造船技术进步了。但是挪亚整个的时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什么得救啊，所以以色列人得救了高兴欢喜，但是呢老一代以色列人都倒闭在什么旷野。哇，以色列建立了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万邦来朝，哇，是一片兴盛。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以色列国家是一分什么为二， 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最后都灭亡在外邦人的什么手中。而到了耶稣的时代，圣殿就变成什么贼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历史的进步啊，当作这个简单的、乐观的、直线的，一代人加一代人等于两代，一加一等于二的，不是那么简单。啊，历史确确实实尤其幽微之处，啊，历史尤其这个伏笔之处，历史尤其归回原点之处，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既要有一个乐观的盼望，但是也又不要有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式的什么盼望。我们要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保持一个什么平衡啊。所以我们看到极右主义的问题是太悲观了啊，自由派的问题是太什么乐观了啊，他们尤其体现在盼望方面没有掌握好。在两个方面，这既是天赋世界，我们又到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同时我们又要讲这世界非我家啊。摩西自己就讲，在诗篇九十篇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所以我们既要有一个出世超世的想法，又要有一个入世啊奋斗的什么想法。说这两者之间怎么保持平衡，这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希望爱的时候啊，麦弗又铺了啊，他是一个著名的啊清教徒的解经家，然后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快快给大家说一下。他说，考虑到我们今世处境，我们有也应当有三种美德的操练。说弟兄姊妹，清教徒绝对不会把信心当作一种感觉，也绝对不会把信心当作你愿意信还是不愿意信啊，当作一种意志的抉择啊，清教徒也不会，哎，你看人家多有信心啊，相信啊，他这个死人复活，手中拿蛇啊，相信神迹奇事啊，清教徒不会把这些信，把这些所谓的信心当作信心的什么本质。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乃是一种什么美德。这种美德是指上帝改变我们心灵的倾向。人人都有信心，人无信不立。但是本来我们所信的是受造什么之物，我们信的是我们自己。圣灵做工，把我们这个信的倾向从受造之物转向造物之主，转向耶稣什么基督。这种心灵的倾向的改变，乃是圣灵在我们心灵的花园中所结的果子，这是一种什么美德的。所以我们称之为信德、望德、爱德啊。但是现在教会中啊，人已经不喜欢用德这个词了，信心啊，盼望啊，爱心，我们一讲的道不喜欢，我们一讲的德不喜欢啊，这些都是人本身的啊败坏。当然也有些人不注意，把这些语词也污染了。而一是信心，是我们不管靠眼睛还是靠理性，都无法见到那些事情的凭据啊。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缺据。一是盼望，借着盼望，我们等待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三是爱。啊，接着爱，我们以上帝为乐，并显明对上帝旨意的顺服。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就说，三者之中爱是最大的，不管是他在对人的用处上，还是他的持久性上，使徒保罗再次强调的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路德、加尔文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强调信啊，强调望，强调什么爱。但是不知不觉在后来的传递中，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信，而不是在信望爱之间保持一种次序和什么平衡啊。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却没有爱心，那使徒保罗说，哪怕你有一山的信心却没有爱，这也是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在信望爱之间保持平衡。甚至我在教会中更多给大家分享的，信你信什么？使徒信经大同。望你盼望什么？国度祷文，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望的对象也很重要。爱你怎么爱呀？啊，这个约法十章十条诫命就是我们爱主爱人的什么规范。这样我们的信德，这样我们的望德， 这样的我们的爱德都是有根什么有基，是读信经啊，国度祷文啊，约法什么十章，这些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新的对象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们盼望的目标是什么，愿主的国降临啊，我们怎么爱主爱人啊，十条什么诫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啊，历代大公教会给我们所强调的信望爱的平衡，而且最终落实在爱德上。为什么保罗最后强调爱呢？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信心就止息了。当我们在德荣状态享受上帝的同在时，盼望也就什么止息了。当然在牧舍行动上爱也会止息，但是作为与上帝同在的喜乐，爱是绝不会止息的，爱是持续的什么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为要让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有盼望。所以圣经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什么上帝，因为他信这样的上帝，所以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有什么盼望。信心让我们生发盼望，盼望让我们生发什么爱心。所以如果信德不能够造就我们的望德，如果望德不能够造就我们的爱德，你这个望就是虚望，你这个信就是假冒伪劣的什么信，妄信、狂信、迷信，但绝不是真正得救的什么信德。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点，说爱人的心态不可虚假，要离恶行善。使徒保罗在讲到这儿，讲到爱的时候，爱人不可虚假，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第一，不可虚假，就是我们爱人要出一种纯洁真诚的什么心。爱先不管程度如何，爱先不管有没有礼物，有没有行动，首先你这个爱要是出于诚信。如果爱本身不是出于纯洁至诚的心，本身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说不管是爱的语言、爱的沟通、爱的礼物、爱的行动，都是从爱，从这个爱心本身出发的。如果本身没有爱心，如果本身没有纯洁真诚的心，这个虚假的爱是欺骗的爱啊，是虚浮的爱啊，也是在上帝在人面前没有价值的爱，甚至最终造成极大的伤害的所谓的爱。然后讲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啊。加尔文在注解的时候非常详尽，非常精炼，他说损害别人、存心不良啊、行不义之事，这就是恶。所以我们不要犯法的啊，你不要作恶，不是不要作恶，你不要害人啊！你这样说话，哎，东家长西家短，你是造就别人啊，还是害别人？哎呀，这是一定要做的，你是害人家，还是造就人家？啊，你是祝福这个家庭，还是这个财这个家庭？啊，我们教会一定要这样做。哎，你是这个教会得造就啊，啊，还是本身是这个教会受亏损啊？所以这个恶要厌恶。要行动中厌恶之心的这种恶，你不要损害别人，不要存心不良，不要行不义之事。然后接下来 positive 的善要亲近，善是什么？善你也不要讲多么大的善，很好，帮助别人啊，让别人得点益处，哎，这就是善啊。哪怕我别的做不到啊，我给人家一杯清水喝好不好啊，我探望他好不好，我跟他说一句鼓励的话好不好啊？我就记得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啊，在我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上逻辑课啊，我在逻辑上还是相对学的比较好一点啊，也有点高傲啊，然后就夸夸其谈啊，就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和攻击，整个全班都来攻击我，反对我。然后后来课程结束了，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走过来，听你讲的有道理。我就到现在三十年了，我都没忘记。当然不是因为她漂亮，而是因为她说了一句欣赏的 鼓励的话，在我四面楚歌，到处都有人拍打我，像拍苍蝇一样。他说：“弟兄，你讲的有道理。”哎呦，三十年都没有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能做什么善事啊！哎呀，给别人一个欣赏，给别人一个爱的眼神，给别人一句温暖的鼓励人的话。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说一句话啊，倒一杯水。一个微笑，那甚至你躺在病床上了，你也可以为教会祷告，啊，也可以纪念那些软弱的，纪念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加尔文有一句深刻的反思，他说：“事实上，多数人没有爱心，但都喜欢假装自己的爱心很大，并且装得很巧妙，使人不易发觉。他们不但欺瞒了别人。”而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欺骗了谁啊？自己。而且他们甚至说服自己，以为自己真的爱他们所忽略的，其实是他不管别人。甚至于所蔑视的，其实他是蔑视人家。但他说我爱你啊，但他不会，从来不会说我蔑视你，我瞧不起你，我觉得你是个废物、废品，不会说啊，我爱你啊。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审查，他自己心底深处是否隐藏着与爱相反的什么态度？所以你不要说言语，不要说行为，不要说做难做的事情，先审查我们自己在爱人的心态上什么如何啊？第二点啊，爱人的程度啊，要彼此亲热，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怠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样这个爱弟兄啊，啊，就是用了一个著名的词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是什么呢？弟兄之爱啊，弟兄情谊啊，所以说弟兄情谊就是一种朋友情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爱的程度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姊妹之间要有亲戚之间相敬相爱的心啊。在这些方面，我靠着主的恩典啊，从97年全职服侍主到现在差不多20多年啊，不算长了啊，但是你的心弦被悄悄的敲动了，你的心里很感动的啊，是弟兄姊妹啊，真的是把你当做什么哎亲人。我们也把弟兄姊妹当做什么亲人，彼此之间有一种很亲热啊，很亲密啊，很真诚，很放松啊，做的不对就是哎呀，怎么这样说呢，我这个做的不对呀。你在亲人之间你不需要伪装啊，你不需要特别紧张，好就哎感谢上帝分享嘛，哎不好你就有这改之屋的嘉宾你就指正嘛，在亲人中间那种放松、那种亲密、那种温暖、那种安慰，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啊。所以加尔文就特别讲，要形成亲戚之间相敬相爱的心。但是弟兄姊妹，罪人啊，哪怕亲热了、亲密了。越亲近的人，越亲热的人，越亲密的人啊，就容易不容易保持距离。所以不光是中国人讲，全世界心理学家都知道，距离造成美感。越亲近的人，越亲热的人啊，然后眼熟造成审美疲劳，眼熟造成审美疲劳，夫妻之间看得不那么漂亮啊，听的音乐觉得不那么漂亮了，牧师的讲道也不那么漂亮了，听得疲劳了，看得厌倦了。所以你就看到，哪怕我们那种亲热，哪怕我们这种亲密是真诚的，不容易保持那种程度，不容易保持那种真纯。所以说彼此恭敬礼让，哎，这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我中国也讲到，哪怕夫妻之间相敬什么如宾啊，弟兄姊妹之间既要亲热啊，也要保持那种尊重，把别人耽误的容易归给别人啊。就像圣经讲的很简单，那在年老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啊，你不能说一信主了，看到人家七八十岁的一拍拍肩膀，啊，这是我兄弟，啊，你20岁30岁你拍这个老爷爷，你说这是我兄弟，你说的这个神学上也正啊，这个关系上也可以很亲近，但是 somehow something wrong 哪个方面哪个地方错了，这就是什么有亲热但却没有恭敬。能够保持亲热 又能够保持什么尊重。甚至夫妻之间你亲密到骨中骨肉中肉的层次，你还要想尽什么如宾，互相尊重，就好像宾客一样，要保持亲热和恭敬，这种平衡是爱的艺术。然后讲到自己要殷勤，不可懒惰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越是服侍主啊，心里越火热啊。当我们不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愿意服侍人了。一个人不爱上帝的人，他会爱人吗？一个人不愿意喜欢读圣经的，他会喜欢经典吗？啊，一个人对上帝都没有感恩之心的人，他会对人有感恩之心吗？一个人连上帝都不怕的人，他会怕刀枪剑戟吗？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砍掉脑袋，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也很精粹，说因骄傲自大，二生的轻视弟兄的心，最有害于弟兄和睦。照样彼此谦让，尊重别人，最能生出相爱什么之心。所以我们越是互相尊重，越是能够彼此什么相爱，越是彼此相爱，应当越是要彼此什么尊重，这才是个良性循环。不要因为亲热就丧失了恭敬，丧失了恭敬，然后呢亲热也就不复什么而存在。好了，我们看到第三，在接下来12章12节就特别讲，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勤。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就特别讲到爱人的情绪啊，你怎么在啊盼望中啊还能够保持喜乐之心，在患难中还要保持这个忍耐之心，祷告要恒勤。什么意思呢？祷告不蒙垂听，一次祷告不蒙垂听，两次祷告不蒙垂听，一年祷告不蒙垂听，那怎么办呢？那才存在一个祷告要什么恒切。如果你每次祷告心想事成，那你根本不需要继续祷告，你也根本不需要恒切什么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指望中看不见你还喜乐，看见的都是患难，你还能够忍耐，祷告不蒙垂听，你还继续什么祷告。我这个人情商高的什么不得了。小弟兄姊妹，一个人最成功的，就像卡耐基这个领导中心，他做一个调查啊，你不管是哈佛毕业的啊，这个常青藤大学毕业的，是你成功的最重要的不是你的 intelligence， 不是你的智商，最重要的是你的什么 EQ， 最重要的是你的情商，你能不能和别人合作共处啊？啊，你能不能和别人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啊？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能够控制，你有多高的智商也都是一个大脑袋大娃娃，根本没法用的啊！所以说不管你的智商，而且智商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中间人的，也没有想他多么大的，但是之所以成功的他能够攻克极深啊，他能够某种程度管理自己的情绪啊，这样按部就班，甚至像乌龟和兔子在跑一样，最后兔子没赢，乌龟赢了啊，所以快跑的不一定啊得胜，慢跑的也有可能什么夺冠啊，关键是在于我们的情商很重要。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加尔文再次注释的时候说，任何对于来生的喜乐有盼望的人，就会在今生的时间忍受所遭遇的痛苦啊，这样的人最能够利用时机努力行他所当行的。大家的祷告的时候啊，我想这句话大家可以记起来，就说恒切的祈祷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最佳的良药。有的时候别人不理解我们，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也不理解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主啊，或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的心呢，你为什么烦闷？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孤独？我的心呢，你为什么抑郁？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呻吟？那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加尔文说，恒切的祈祷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最佳良药。然后第四，我们看爱人之行动，这说圣徒缺乏要帮助那些寡妇，那些孤儿，那些受逼迫的， 那些穷乏的客要一味的款待，也有人的解释啊，不管来什么客人，就是做一道菜，为什么呢？因为圣家讲了，客要一味的款待，不能够两味，这是瞎解的。一味的款待，不能够做别的味道，只做一道菜，最好要做两道菜的。但是无论如何，关键不是多少道菜啊，客要一味的什么款待啊，就是确确实实要有啊好客啊之心。所以弟兄姊妹，这圣徒缺乏要帮扶啊，帮扶这个词在原来的希腊文中就翻译成啊 ，kanosios， kanosios 就是 share， 就是分享，要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哎，分享给那些没有的，啊，先学到的要分享给后学到的，白白的得来要白白什么，哎，舍去，所以这个地方要有一个 share。生命要有一个分享的感觉，不要给别人家东西就像在身上割肉一样，不是的，而是一种分享，而是一种参与，而是一种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帮扶圣徒的缺乏就善待那些不能报答我们的人，款待远来的客人，友善的慷慨的招待陌生人啊。这个方面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牧师啊，要到一个新的教会去牧会，他第一次讲道，那很多人等啊等啊，怎么牧师没有来呢？啊，原来这个牧师乔装打扮，啊，他是扮演成一个乞丐的样式，啊，就坐在他大教堂的门口，结果他就看到他的会友一波一波又一波，没有人和他打招呼，也更没有人领他到上帝的家中。所以后来大家等着，哎呀，超过一分钟了，牧师还没来，哎，牧师来了，你看，教堂门口那个乞丐站起来，抖擞抖擞，躲到讲台上去了。弟兄姊妹，我就是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来你们中间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牧师。但是今天我们先祷告，先要悔改啊！你就看到啊，我要穿得破破烂烂啊，哪怕我是牧师，我坐在教堂的门口啊，就说穷在深山有远亲，然后富在大街无人问啊，就是穷在这个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什么有远亲。那中国人讲这就是实力 yes nobis。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教会中我们自身啊，常常也有这种实力气啊，常常也有这种金钱啊气啊。所以求主使我们啊，真的是能够更多的分别为圣。所以加尔文注释说，那是在最困苦中的人最需要帮助，而一般的人最不愿意帮助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所给他们的东西是失去了的东西。所以上帝特别将那些有此种需要的人交在我们手中，唯有在我们帮助弟兄们时不存别的目的，只为了吃人的心，才能够证明这是真正的爱心。好，弟兄姊妹，如果比尔盖茨到你的家里来，你接待不接待？巴菲特来你的家里，你接待不接待？那川普到你的家里来，你接待不接待？你肯定会接待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心啊，这是 common sense。但是圣经讲的是 super， 讲的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爱啊！所以我们需要啊，不仅是其他的人，更是那些软弱的、匮乏的、陌生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相爱。最后，弟兄姊妹，释出这些经文看起来简单，但是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几点。我们要以真诚之心消除什么虚伪之心和扪心之慰。第二个啊，弟兄要亲热，要以亲热之心消除那个什么冷漠之心啊，恭敬谦让，要以谦卑之心消除我们这种骄傲之心啊，殷勤不可懒惰，要用殷勤之心消除我们的懒惰之心。然后在祷告中要喜乐，要用喜乐之心消除我们的愁苦之心啊。然后患难中要忍耐，很多人烦躁啊， hold 不住了啊，遭遇患难困苦，没法安静，没法睡觉，没法吃饭，甚至最后活不下去了，要自杀了。所以我们要以忍耐之心消除我们的烦躁之心，更要以我们的恒切祷告的心来消除我们那种放弃之心。 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唯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效法上帝的爱，在我们之间更多的能够体现展现啊，上帝那种恒久忍耐啊，那种啊，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那种牺牲之爱，靠我们自己做不到啊，但是靠加权力量的靠主我们能够做到。所以最后我们啊，如果在座的我们可以一起读啊，我们都很有意思的啊，读完我们就祷告结束。好，我们的肉体犹如纯驴，一直是呆惰的，所以一直需要刺棍锤笔，唯有心灵的火热才能纠正我们的惰性，要有奇妙的心，因此必须有上帝的灵燃烧我们，使我们发出热心。小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怎么讲爱，王志勇本身没有爱，任何人本身都没有这种圣洁之爱、牺牲之爱、忍耐之爱、喜乐之爱，我们都缺乏，我们都亏欠，所以我们要聚会，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要竭力啊追求。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有很多亏欠，很多呆惰，很多烦躁，很多骄傲，很多冷漠，很多虚伪，常常我们就不做主公了，不信上帝了，不来主恩基督教会了，我们常常没有这种恒切之心。所以你赐下圣经，你赐下圣灵，你赐下圣徒相通，你赐下灾难来刺激我们，就像加尔文所讲的啊，这个纯驴需要刺棍吹笔一样。主，我们在你面前就像大卫所讲的，我不过是尘土，我不过是虫，就像加尔文所讲的，我不过是纯驴。主，需要你来刺棍，来激励，来吹笔，因为你所爱的你必管教。谢谢主，奉耶稣的圣灵，阿们。